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兰州81岁张建华被骚扰，养老金被剥夺；河南南阳75岁梁云英结束5年冤狱回家；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肖志华迫害法轮功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现年81岁的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张建华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21年6月17日结束3年冤狱回家后，四次被小西湖派出所人员非法闯入家中骚扰，养老金被剥夺。张建华老人在被警察骚扰恐吓的同时，兰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还跟老人非法索要冤狱期间的养老金。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的，本质上是职工所创造的劳动报酬，是应当归职工所有的合法财产。养老金既不是国家拨款，也不是社保局的钱，而是职工所创造的一部分劳动报酬，交给社保机构代为管理的。因此，任何人无权扣发，无权停发，也无权要求返还。退休人员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根本没有除外的规定。即使退休职工服刑期间，也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根据中共法律规定，只要中国公民符合退休条件，即有权享有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只要公民在世，该待遇就不能被剥夺。因此，兰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扣发张建华老人冤判期间养老金是完全违法的。张建华老人有权依法要求退还被收缴的4万元养老金，并补发被扣发的部分。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法轮功学员梁云英女士，因为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于2016年被绑架，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遭受5年残酷折磨，于2021年2月17日出狱。今年75岁的梁云英是南阳市油田炼油厂的一名职工，家住炼油厂家属院。他在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有乙肝、左心室肿大、胃胀，连出气都难受。他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多月，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2016年2月的一天，梁云英在街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河南油田公安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头子张振义带人劫持到南阳看守所。同年8月份，梁云英被南阳法院诬判5年。2017年6月，老人被劫持到河南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期间，梁云英遭到多种酷刑迫害，包括强制洗脑，被逼罚站长达4个多小时，不让上厕所，被狱警邢志华绑坐老虎凳10多个小时，被关小号迫害1个月，遭狱警马可用电棍电击，将他腹部电得变了颜色。一次，狱警催鱼让犯人强行给梁云英扣上头盔，把他双手捆在腰间，往他脸上撒辣椒面，这样迫害了3天。2021年2月17日，历经5年磨难的梁云英老人才得以出狱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据2022年3月31日江西消息，历任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的肖志华被免去职务，立案审查调查。肖在职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肖志华作为江西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的主要领导，对发生在江西省教育界法轮功学员的被非法开除公职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下是肖志华任职期间发生在南昌市几所大中小学中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部分事实。因为修炼法轮功，南昌大学医学院第3附属医院针灸科医师吴凤珍、南昌市第15中学教师李海成、刘洪波夫妇、 南昌市第二十中学高级教师谢春妹，南昌市新建区小学教师熊小林等多名教师被开除公职。另外，在南昌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的水电工张文涛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于2006年被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迫害。2019年7月21日，张文涛又被公安人员强行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期间遭同监号一个在押人员辱骂殴打。2020年10月22日，张文涛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误判三年，勒索罚款4万元，目前还被关押在监狱，遭受非人的迫害。多年来，张文涛在单位遭到刁难与施压，被非法判刑后即被开除公职。肖志华作为江西省教育界的主要领导，对下辖各市县教育领域退休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各种迫害，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九江市武宁县70岁退休教师钟新秀，于2016年被非法判刑8年。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肖志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16年不间断，美国大学课堂上的法轮功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日清晨，美国密西根州的法轮功学员正在特洛伊市进行集体晨练，当地十多名在校大学生加入了这一行列。集体晨练后，法轮功学员现场解答大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这些都是源于他们在大学课堂里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那么，教授这门课程的修一教授是如何开始关注法轮功的呢？来自美国密西根州罗彻斯特大学的基斯修一教授一直在世界各地组织海外学习课程，教授世界宗教这门课程已经近20年。多年前的一次欧洲讲学，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捷克的布拉格、德国的柏林以及欧洲的很多城市里，修一教授都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从那以后，修一教授把法轮功列为了自己课堂上的一个课题。从2006年至今，不间断的16年里，他每年邀请密西根州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课堂，一波又一波的大学生们了解到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遭受到的迫害，以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们所做的反迫害的努力。修一教授接着说，当我开始和密西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后，我才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社区弘法等活动已经有20多年了。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这么大范围的社区活动，在全世界都有这样规模的群体活动，在每个地区都有这样的人群在做这件事情，希望引起人们对法轮功的关注。我很欣赏他们的做法和世界各地的民众这样的互动与联系。大学生亨利·霍顿三世说，我很喜欢法轮功，我练功的时候感觉很痛，但练功后感到特别精力充沛，整个身体被撑拉开了，得到了很好的伸展，很舒服，而且我确实感觉到了能量，非常纯正的能量。对于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亨利说，迫害法轮功这是一个耻辱，共产主义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洗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该是非法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希望这些能有变化，但是非常难，中国那里的人们被封闭得很厉害。我听到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很难过， 让更多的人能意识到正在发生的迫害是很重要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91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故事点滴》下。编著：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以下是2009年明慧网十周年法会时的一篇集体交流稿，相当一部分做明慧工作的学员常年不能像其他海外学员一样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修炼体会。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大家共同写出此篇稿件，全做十周年法会时明慧网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勉励，有删节。从1999年6月25日到2009年6月25日，明慧网走过了10年的历程，从最初的一个简单的网站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栏目、多期刊、多媒体、多磁网的大型原创网站群。明慧网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经历了这10年？本文将从侧面向您讲述部分人员在明慧早期的点滴故事。第七部分，传遍中国大陆。明慧网的成立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特别是身处中共压力下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有了一个大方向正确的交流的原地。明慧网的名声则是在海外大法弟子的努力下，通过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及读了明慧期刊的世人传遍中国大陆的。更加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和文章都通过明慧网正式发表。在谣言和迫害充斥世间的险恶环境下，使大陆同修有了一个得到师父经文的可靠渠道。前述 C 姓大法弟子说，在99年迫害开始后，本地有一大批学员被极少数几个学员拉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到北京上访是错误的，甚至说是在乱法。再加上很多假经文的传出，更是迷惑了一部分学员，他们从假经文中找到了不去北京上访的根据。直到2000年9月，明慧编辑部发表《严肃的教诲》一文，这批学员中大多数意识到自己前一段时间没有做好，也走出来正式大法了。在被非法关押出来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上明慧网。突破封锁上去后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突破封锁的软件，通过代理甚至要几十分钟才能连上明慧网。一位弟兄同修说，正是因为明慧网提供给了我们一个打破时空的交流原地，我们能够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所以不管怎样艰难的日子都能够紧跟正法修炼之路走到今天，明慧伴我走过最艰难的修炼历程。这10年来，我把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下载、打印、散发给被中共的谎言毒害的中国人，让他们也能够明白真相。前述 A 姓大法弟子说，我们地区是在2000年3月正式与明慧编辑取得联系的。当我们第一次接到明慧编辑同修的来信时，看到同修充满关切的信，我们在场的几个同修激动得泪流不止。 无言地互相注目祝贺。那一刻，我们的心与明慧网同修紧紧连在了一起。这种感受，我想每个与明慧编辑联系的大陆学员都有深切的体会。大约在2000年9月，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江泽民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等两篇文章，印刷几百万份，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散张贴到全省的大街小巷，从此把向大陆民众全面讲清真相推到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从一开始就与明慧并肩正式大法的大陆大法弟子，对上述两位同修所讲的都感到非常熟悉。明慧网使外界有了一个了解法轮功真实情况的窗口，同时大量发表了揭露中共迫害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在明慧网的传播过程中，中共也扮演了事与愿违的角色。比如在早期的迫害文件中，中共反复提到明慧网，尽管他们在明慧网三个字的前后加了许多谎言，但许多中国人学会了把中共官文反着看，结果很多610的人都看明慧网，看了之后设法调换了工作，有些警察还学会了用破网软件经常浏览明慧网。大陆法轮功学员某先生说，我被非法关在北京团河劳教所期间，有一次无意中发现警察也用翻墙破网软件上网，有的警察的恶行被明慧网曝光后，以后就不再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而转去做其他的工作。2002年某地区从99年开始建立的大型资料点纷纷遭到破坏，一位农村大法弟子在明慧网为中国大陆组织的第一届网上法会中说，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上网的工友也被抓了，我们根本看不到明慧网，不知道外面的正法形势到了哪一步，更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大家像盲人一样在痛苦中煎熬着。后来接触了一位外地的工友，那位工友知道此事也非常着急，在他的帮助下为我们地区重新组建了上网点和资料点。如果让我干起农家活来还算得心应手，但握起鼠标来感觉像握着一个又圆又滑的球球，最后手指练的都不会动了。工友在教我的时候，我脑袋是一片空白，面对这些繁琐的东西就像鸭子听雷一样。面对常人生活中未曾经历的困难，这位大法弟子克服了自己的局限，在师父的加持和工友的帮助下，艰难地走过了从锄头到鼠标的过程，学会了上网、排版、下载、维护打印机，使用各种常用软件，成为与明慧网有机配合的又一个信息来源和印发点。这位大法弟子的经历在众多老年或低文化程度的大法弟子中是有代表性的。另一位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给明慧编辑部的来信中说，我上明慧网的时间较晚，是在2005年10月才看到我们的大法网站的，此前觉得明慧网对我来说是如此熟悉，而似又遥不可及，神秘而神圣。期盼看到明慧网的愿望虽然很迫切，但一想到自己对电脑一无所知，从没动过，潜意识中觉得需要很高深和精湛的技术才行，所以电脑就一直闲置在家。后来在同修的耐心帮助和鼓励下，我学会了键盘打字以及电脑一些基本的操作，学会了使用自由门破网，也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大法网站。这位大陆大法弟子的经历也不是孤立的，无论原来是否有电脑技术，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广大大陆大法弟子对师父和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使他们与明慧网一起走过了大道无形的一年又一年。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倡议下，众多大陆大法弟子志愿承担起明慧网在大陆的信息点、印刷点、编辑点和派发点工作，使师父在明慧网上发表的讲法一夜之间传遍中国大陆，真相信息日益广传。第八部分，魔高一尺，道高万丈。中共对明慧的存在又恨又怕，所以多年来一直试图干扰， 明会成立的早期，频繁发生过多次中共黑客攻击事件。中共的黑客是中共以民脂民膏所雇佣的专业人员，而明慧网的技术人员虽然拥有理科和工程的学位，却没有资金的支持，而且面对的是整个一部国家机器。秀才遇见流氓，明慧技术人员在一开始也是心中无底。怎么办？通过学法修炼来加强正念吧。很快，大法弟子们心中有了一念，什么都不能干扰我们，因为我们做的是最正的。其中一位说，那时就感到自己的空间场突然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在技术空间中有种唯我独尊的感觉，顿时信心大增。从此他们不断地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保护明慧网的安全也从法理上有了更根本的认识。常人层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努力做，但我们所拥有的修炼人才配拥有的一切，师父赐予的一切，才是最根本的、最宝贵的、金刚不破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对一些技术是从头学起的，对于很多遇到的困难也是自己动脑筋解决，有几次得到灵感，当时的感觉是如得神助。修炼是超常的，当你真能做到大法所要求的纯净无私时，师父的法力就会通过我们来展现。这一切都是发生在默默无闻之中，平静的有如一潭湖水，甚至很少有涟漪发生。但身在其中，每位明慧的工作人员都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了大法修炼那种平静中的震撼和无声中的壮观。明慧网的工作人员全都是高学历、高科技出身，大家在常年的学习和研究生活中养成了很多工作和待人的习惯，这些习惯从通常的意义上讲往往都是优点，但带到明慧工作中来，有些非常适用，有些却成了一时的障碍。在破除原有观念和习惯的过程中，大家都感到了境界的升华和能力的提高。比如大家逐步达成一个共识，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和自己的修炼状态有关，电脑故障也好，技术问题也好，协调问题也好，很大一部分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来解决。实践证明，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更纯净了，各种故障往往顺理成章的就解决了。再比如，有的学员原来习惯于孤军奋战，结果有时候自己能解决，有时候却效果很差。为什么？通过学法向内找，大家发现因为忙和压力，有时候陷在事物表面当中了，流于个人搞科研了。实际上无论做编辑还是搞技术，所有做明慧的大法弟子，大家的能量场是相通的，是一体的，都是在修炼，在救人。有了这样的共识，心中没有了地理和分工带来的间隔。后来大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你心底无私，常常是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告诉对方，对方还没来得及做什么，问题就化为乌有了。这真是正念的力量，整体协调的力量。
Thank you.
第九部分，安全工作。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告诫大法弟子，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由于涉及大量大陆大法弟子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成为明会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明会的工作团体中，连安全要求最宽松的明会记者都是不挂牌、低调作业的。生活在海外自由社会，十年如一日，这种安全保密的需要和要求成了一种特殊的考验与锤炼。保密和方便是工作中的对立因素，保密必然带来不便，还会带来误解和隔绝。经历了为保证明会工作稳定运行而带来的诸多不便，经受了来自同修内部的种种压力，大家发现难是难，但寂寞是可以克服的。特别是自己心在救人，心在大局的发挥大法弟子主导作用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寂寞。世间的任何事都是利弊同出的，隔绝这件事也是如此。只要正确对待，隔绝中包含的正面因素，会让我们长期稳定运行，会让我们的心更静，工作效率更高，而隔绝所带来的负面因素也能正用，成为我们提高心性的阶梯。而且，我们并没有像古时的修炼人那样与世隔绝，虽然环境特殊，该有的修炼环境我们一点没少，该过的心性关一点没落下。比如同修之间的配合，低调工作中的困难，每天收到的消息、稿件、投诉，让我们每天都看到复杂的难题，形形色色的人心，如何不被熏染、不被带动，还要从大局着眼，起好正面的作用，稳健长期的做好，这都是我们的环境，都是我们要修的。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体会到，作为修炼人，安全工作方面，我们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了，才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有什么困难，是我们自己要修的，要克服的。在低调、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地四通八达，是我们所要走出的路。能在这条路上修出来、走正，也是我们对大法所需某方面的有力证实。第十部分，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明慧网逐渐向多媒体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期刊、丛书、广播、电视、资料库的综合性网站。明慧周刊创刊最早，是面向大陆同修的修炼者刊物。到09年6月4日为止，明慧周刊已经出版了386期。明慧周报特明慧周末是面向社会的真相期刊。周末创刊于2001年1月。简便易读，但只有网络版。周报大陆版创刊于2005年春，是整合多种明慧期刊的产物，在大陆广泛印刷发放。周报为大陆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送上了一个方便的视窗，提高了明慧编辑力量的使用效率，也扩大了明慧在中国大陆的声势。2007年4月，明慧周报推出了海外版，因为是在海外自由社会发行，这份周报使用正规报纸的版面，目前在香港、台湾、在美国的纽约、费城、华盛顿 DC、 旧金山、达拉斯、韩国等地都可以见到明慧周报海外版。为了适应多媒体的需要，2005年11月成立了明慧广播电台，面向大陆民众广播。明慧网还设有影视天地栏目，内有大法弟子们制作的电视纪录片和各种录像短片，大陆资料点下载后刻印成光碟在大陆传播。此外，明慧网还设有资料馆和图片网，整理了大量的信息，让查询资料的人们不至于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明慧资料中。资料馆对于大陆学员查询本地信息、编制揭露本地邪恶迫害的真相材料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期刊之外，明慧网还出版发行了一系列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的一位编辑说，编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坚定正信的过程，看到那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驱除了各种严重的疾病，成为健康人， 成为向善的好人，自己也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在反迫害讲真相的过程中，明慧的多语种网站也先后建立起来。目前明慧网有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越南文网站。这些网站的运行靠的是参与翻译工作的同修们在常年寂寞默默无闻中的坚持，以及他们对自我的要求和对明慧工作的使命感。英文明慧的一位编辑是从帮助翻译文章而开始明慧工作的，一段时间以后开始进入选文章做编辑。这位编辑原本涉猎广泛，但专心做明慧并没有寂寞感，自己的能力能用得上就尽心做。他白天有全职工作，早晚义务做明慧，坚持到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他说，参加英文明慧的工作对自己帮助很大，因为每天看明慧文章，大方向和原则问题的把握总是对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有时候感到跟不上，这个工作对自己的修炼就成了一种促进。开始的时候人手比较少，工作很多，每天都比较紧张，这种外部因素也促使自己比较精进一些。这是一种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提高过程。后来团队的扩展牵扯到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学员交流，促使自己扩大容量，作为编辑，考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位编辑经历的，也是很多英文明慧和其他语种明慧工作人员经历的缩影。某语种明慧网的一位主要编辑从1999年就开始帮助把英文明慧网发表的文章翻译成自己的语种。多年来在硬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这个团队每天从英文明慧翻译文章，为身处不同地区的该语种大法弟子提供了重要修炼园地和信息资源。这位编辑说，开始时很多工作自己都事必躬亲，每天都非常劳累。在一次和同修交流时，有一位同修说，你不能这样，你应该相信其他的同修，让他们分担你的工作。逐渐的，更多学员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也有学员把当地的讲真相活动写成稿件寄过来。开始时有的稿件质量不高，编辑就和这些学员开会，通过具体的文章做例子，告诉大家如何改进文章的翻译和写作。逐渐的，大家做得越来越好。这位编辑说，开始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很多事使我焦头烂额，之后坚持了9年时间。这9年来我没有节假日，别的同修做的项目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坚守的，可是我做编辑工作每天要编辑发表文章。即使如此，我每天都坚持通读一讲转法轮，是学法使我有充足的正念做我应该做的事。和其他许多明慧团队一样，这个多语种明慧团队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起学法，之后交流修炼心得，然后才讨论工作。大家都非常珍惜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因为这是他们在大法中提高自己、保持精进的状态的保证。经历反复冲击和起伏，明慧网目前总算拥有了一个基本的记者团队，明慧记者的例会和协调工作也是以法理交流和培训为中心的。大家在明慧稿件的写作中比学比修，虽然仍然面临严重的人手不足等困难，但明慧记者在几位老学员的耐心协调下，日益成为一个纯净向上的团队。他们所做的海外活动报道和采访对大陆同修是很大的鼓励，更是在大陆救人的所有明慧报章、明慧期刊每期必不可少的真相来源。第11部分，位置和使命。明慧网的成立和坚持并非普通媒体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资金支持，没有对外头衔，没有常人中的名，更没有利，只有默默的付出和踏踏实实的修炼才是这些工作岗位对修炼人的要求。工作需要每天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节日和假期， 但大家都明白，自己做明慧工作，无论怎么付出，个人那点付出和从大法修炼中得到的，远远不能成正比。大法和师父给予我们的，是珍贵无比，绝对无法用世间的金钱和价值来想象和衡量的。修炼和工作是融合在一起的，矛盾是提高心性的阶梯。比如在一起工作，难免有意见不一的时候，有时也有其他人的做法不如己意的时候。有位编辑说，我让另一个合作的学员每天按时查阅电邮，这位学员答应得很好，但依然不能做到及时查阅电邮，形成瓶颈。我开始有些不快，但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应该做得更好，或者善意地提醒同修，从而打开瓶颈。还有一位编辑在面临同修的批评时，曾经顾影自怜，通过学法，学会了遇到问题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不好的心态，去掉它。这位学员说，和其他同修共事时，逐渐学会多看他们的优点、闪光的地方，宽容他们的不足。在中文明慧工作的学员之间，都能感到互相之间的包容和关心，即使互相的批评，也是出自善念。多年来，大陆学员下载、打印、装订、散发的真相材料，绝大部分是明慧期刊。有位编辑自身条件很好，却没有去追求常人的事业，常年基本上是全职做明慧期刊。因为大陆各省市的学员都有需求，工作量越来越大，每过一段时间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位编辑曾多次想过是否放弃这个项目。当这个想法反复出现时，有一天在睡梦中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进入会场找位置，一个同修指着一个位置说，这就是你的位置。这位编辑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点化，更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和使命。开始的几年，参与协调工作的大部分学员经常表示自己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而不喜欢做协调人。后来大家逐渐明白了，认为自己只能如何，不能如何，愿意干这个，不愿意干那个，是观念和能力的双重局限。既然修炼了，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愿向前迈一步呢？既然大法需要协调，为什么不在协调工作中更全面地锤炼自己呢？想法变了，做法也就变了。经过十年，虽然有数不清的小小曲折和困苦，但无论在哪个部门、哪个岗位，明慧工作人员都看清了协调的力量。实践证明，在每个人学法修心的基础上，大法弟子整体协调的力量，是任何个体修炼者的智慧和力量所无法比拟的。那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威德和慈悲，通过大法弟子在世间的展现。第十二部分结语，因时间有限，本文挂一漏万，记录的只是明慧早期的点滴故事，代表不了明慧十年路，代表不了所有常年坚持做好明慧工作的大法弟子，而且很多只能写表面现象。出于安全的需要，也不便透露更多的具体信息，不能因为交流而影响了大局的稳定运行。回顾走过的路，是为了今后修的、做的更加清醒，更懂得珍惜，不足之处抓紧在法中提高。在常人来看，不求名、不求利，在同一工作中默默做十年义工，可能是不好理解的。但是换个角度看，也只有伟大的信仰，才能使人克服外来的困难和自我的局限，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在明慧网成立十周年之际，参与明慧工作的大法弟子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在当前助师正法、更多救度众生的大局中，坚持完成工作量和个人吃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更注重救人的效果和修炼的提高，不仅是中文明慧，如果英文明慧和多语种明慧都能够做得更用心、更有效，会对法轮大法的国际形象、 对世界各地政府工作，对向主流社会民众讲真相，起到更便捷、更系统、更扎扎实实的作用。我们坚信，就像神韵晚会必定会在中国大陆公演一样，大陆民众自由享用明慧网、明慧周报、明慧广播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的美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月6日。看到不断有昔日小弟子重新走回修炼，不断精进，同为昔日小弟子的我，也就是如今的青年大法弟子，感到很欣慰。在与同修交流和从自己的修炼来看，我发现对于曾经的小同修来说，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学法和实修自己。然而我的切身体会是，这个问题是最不应忽视的，所以写出几个小故事和一点修炼体会与大家分享。一、打坐豆豆消。因为从小修炼，青春期我的皮肤一直很好，可是高中有一段时间，左脸突然出现很多类似青春痘的小包，小颗小颗的一大片。那是反迫害早期，没有看明慧的条件。高中课也忙，周围同龄同修要么不修了，要么不精进。作为在修炼上没有独立起来的小弟子，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对照法来修自己。常人说是因为吃辣的，可是我从小就吃辣的，以前并没有这样长痘。有的同修说是因为同学们觉得我可爱，皮肤细嫩光滑，喜欢捏我的脸，所以把业力传给我了。可是以前他们也捏，那时并没有长。最终我分析是洗面奶不好，于是换了一个也不见好转。在不断追找原因的时候，心也越来越焦急和烦闷，越烦痘痘越长越多，直到有一天烦到不能再烦，瞬间悟到这是对皮肤和美的执着，不该有这个心。心想不管了，随他去吧，我去打坐。半小时过去，母亲同修进屋来看我的脸，忽然说，你脸都好了，包都没有了，皮肤好光滑，很细嫩。我还不相信，怎么会凭空消失呢？才打坐那么一小会儿。这时他把镜子拿给我看，只见镜子里的自己脸红彤彤的，脸上的包一个都没有了，连痘印也没有，仿佛换了一层皮，真是太神奇了。怪不得打坐时脸很烫很舒服呢，当时也没在意，肯定是因为我放下了对皮肤的执着，师傅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东西。顿时我感到了放下执着的快乐。二、被冤枉坦然处之。高中时每周五要大扫除，学校学生会在大扫除后要检查并给每个班评分。班主任老师为了大家能各负其责，把每个人都固定安排了任务。我被分配做讲台的清洁，因为做别的清洁需要使用讲台，比如放黑板擦、粉笔盒、 抹布或是水桶，甚至有同学需要站在上面擦灯和电扇，所以要等别的同学做完才能完成。我因为被选入校报编辑部，每周五下午大扫除后要参加集中培训。为了不和大扫除冲突而又能赶上编辑部培训，在班主任老师来寝室查房时，我和他说了这个情况。老师建议我找同学和我换，于是我当即和上铺的室友更换了任务，老师也欣然同意。没多久，一个周五的晚自习前，班主任来到我的课桌旁和我说，今天我们班大扫除扣了2分，因为讲台上有水。我看了任务分配表，讲台是你负责的。我一头雾水，赶紧解释道，讲台不是我负责的，我和某某换了，我负责的是。可是老师说，因为上面写的是你负责的，所以我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我顺着老师的手一看，小黑板上赫然写着大扫除的分数和扣分的责任人，上面是我的名字。事情来得太突然，我愣住了，心里感到诧异和委屈。为什么老师忘了我和室友换任务的事呢？而且那还是他的建议呢？同时生出了对室友的怨恨。我把这么轻的任务交换给了你，自己承担了重活，可是你连讲桌2-3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任务也做不好，也不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让我背黑锅。全校都为大扫除比赛，现在全班都知道是我害了大家的辛苦付出没得满分。还没等我的愤恨和委屈发泄出来，班主任老师离开了。晚自习，老师已经进来上自习了，可是老师在想什么，我什么都听不进去，只感到不公和堵得慌，越想越难受。课堂里又无法和任何人说。就这么不平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不能顺着这个思想去想。我告诉自己，不要怕被冤枉，不要怕丢面子，要承受得起误解，要受得了冤枉。也许室友不是故意的，老师可能忘记我们换任务的事了。虽然努力这样想，那个委屈和怨恨的念头却依然压不住，搅得心里更不舒服了。这时我加强了自己的正念，要修自己的心，把这当作提高自己心性的好机会，没有偶然的事。同时一边默背师父的法，一边压制排斥那个委屈愤恨的痛苦念头。就这样持续了大概2-3分钟，突然一瞬间感觉到那些坏思想全消失了，脑子空空的，心里升起了感动和喜悦。本来前一秒还很痛苦、委屈和怨恨，下一秒突然就好了。那种痛苦的感觉不是逐渐消失的，真的只是一秒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没有了想去质问室友的想法，也没有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难过和被冤枉的不平了。我真切体会到了无条件修自己的快乐。三，背法烦恼消。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我们大部分人从小就基本处于被大人同修带着修的状态，有些悟道的法理严格来说是复制了成人们的认识，或是学着网上交流文章去说的，其实内心境界并未达到成人同修或是写文章同修的心性标准，因为那不是自己实修过来的，而多是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形成的认识，所以一到自己的具体问题时，就不会对照法修自己向内照。所以学好法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近年来才走回来的、才精进起来的小同修们，把法学好，反复加强记忆，在实修自身上多下下功夫，把修炼基础打牢，这样救人才有力度，才能救了人。在学法方面也分享一个小片段，也许因为我思想业多，读转法轮的时候容易溜号，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是背转法轮。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和修炼的关系没平衡好，放松了背法。虽然也和母亲同修一起通读，也一直没放松集体学法，但是状态偶尔就不好，不久前又出现了消极、悲观、烦闷的状态，而且越这样越是不想背。而这样的状态，看书基本就是走神，即使勉强看进去了也无法入心，感觉和大法、宇宙特性隔了厚厚一层东西，弄得我很痛苦。我知道自己明白的一面也很着急，于是我下定决心，晚上一定要背法。晚上我捧着转法轮，接着之前的开始背，努力集中思想，加强主意识，很快背顺了一段。因为我规定自己背顺了一段后要反复背12遍再背下一段，于是我接着背，背到第3遍的时候，发觉让我烦闷消极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再接着背，感到脑袋上有一层膜没有了，脑袋变轻了，有东西在融化。接着背了几遍，就感到脑袋前方中间偏左的一块地方清透冰凉的很舒服，此时身心轻松，进入了一种安宁光明的境界，心里充满了希望。其实背法中这种事情经常出现，有时状态不好，背着背着就好了，心态自动达到了殊胜的境界。背法时也经常感到法式立体的呈现，思维和心胸在背法中会有说不出的奇特感受。只是当自己人的一面占了上风，思想业干扰大脑，自己又很难克服的时候，就越是要坚定主意识，坚定背法。最后说说今年同修容易怠慢的两个环节。首先是练功，练功也是不能放松的。就我的观察，迫害开始前，当年身边的小同修都没重视练功。有的家长同修也认为，小孩有小孩的状态，那么如今步入青年就没有借口不好好练功了。我自认为在迫害之前，在本地小弟子中熟练功较多的，一上来就能双盘，修炼不久能盘超过1小时。近几年练第2套和第5套经常能入定，自认为练功效果也可以。但是就在前2年，有一次看交流文章，同修建议多练功，于是有一天抱轮练了2个小时，练完感到全身发热。以往冬天手脚都是冰的，睡觉用电热毯还不行，还要用2个热水袋，手脚不热起来就无法入睡。可是那天晚上感到有很大的热量围着自己，于是什么都没用，一下就睡着了，睡眠质量很高，而且迟了的例假也来了。可见对练功的要求我还远远没达到，今后也要静下心来练功。作为一路走来的小同修，如今的青年同修，看到身边一些迷于学业、事业、情感的同修们很是担忧，也为不断精进、不断走回来的昔日小同修喝彩。希望我们这些昔日小同修能够不断精进，不被俗世假象牵绊，扎扎实实修自己，完成自己的使命。以上是在自己角度上的浅见，如有不妥请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 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五十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